大家好，我是 Jacky， 他是
Eli，
欢迎来到一起聊这个频道。
我们会以理性和感性的视角讨论生活的大小事，那我们开聊吧。
Yep，
我第一次分享书耶，其实有点紧张。
没有吧？你之前也有分享过一本书，
有吗？
有
啊？是吗？我忘了。
癞蛤蟆。
哦，对对对，的第三，这次算第二次。癞蛤蟆感觉，癞蛤蟆感觉我是没有沉淀，但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我读完，当下我会觉得这本书有点让我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后面因为沉淀完之后，我觉得这本书让我觉得蛮有趣的。
怎么说要需要有点沉淀这种感觉？
就是他每一句话，哦，我等一下会说，就是这本书其实他是达赖喇嘛，他讲说这本书会让所有人受益。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也可以去读读看这本书，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最近生活上有点小困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看这本书。然后当下我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这本书的他是一个瑞典的僧人，然后他26岁，那时候他非常非常在国际上很多企业，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财务长，他抛下了一切，然后去当时他去泰国的森林里面展开17年的出家人的生活，很特别吧？
这有点可能会像我未来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当下听到的，我就哦，这个人已经这么成功了，就是他在26岁前，就是他已经当了一个就是跨国大企业的一个财务长，然后他放下了一切，然后去就是去当一个就是僧人这样，然后还当了17年，然后。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他去当僧人的这些经历，然后之后他出家完之后他又再回归社会，然后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他有去说为什么他会选择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业有成的阶段的时候走入了大家比较觉得相对起来比较简单朴实的出家的这条道路吗？他有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吗？
他好像我记得没有特别提到，但我觉得我还蛮理解，就是一个人到达一个程度，就是已经无欲无求，然后他会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感觉，但我最近自己也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欲望，然后没有什么需求让我可以就是再往前进的动力，然后就会想说，出家好像也不错。
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你是觉得他在物质的部分已经到了一个上限值了，就已经前20%或者10%的人的状态，所以他就想要去体验就是心灵部分的成长的部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对
哦，
因为这本书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宗教色彩很严重，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我读这一本书会不会影响太多？可是其实还好，因为他在这个里面的，他是一字一句都会让我感受到他在，因为他之后有离开寺庙，因为他自己身上有那个渐冻症，然后有忧郁症，然后我可以体会到那个他从一个环境里面出来，就是一个很 peace 的环境，然后跳脱出来一个。内心是他不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他又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他只能这样做，所以我可以看得到他那时候那些挣扎跟困，那时候那个心境会让我觉得哇，我看到那一阶段的时候我有点小起鸡皮疙瘩，是那个我可以体会到他那时候有多痛苦，然后多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他是在僧侣的这段过程中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以他得要这算还俗吗？也不一定是还俗嘛。
对他们来讲，他们算是还俗。
哦，就是我得要再回去这个世间的可能医院啊等等，这就是还俗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渐冻症好像每年中号40率应该蛮高的。对，
渐冻症是一个现在是没有药可医的一个，
好像是
一个症状。对对对对。
好，那我大概这本书是这样，然后这个人叫 Natiko， 他是 Natiko 是他当僧人的名字。他本名是谁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只知道
他李约恩。
哦，李约恩，
李约恩吧？你
是吗？你确定
是吗？是。
等一下，我现在马上查，因为我只知道他叫 Natick。 哦，对，他叫做比约恩。然后我刚刚讲的 Natico 是他当僧人的那个，就是僧人的名字。
嗯
，OK， 好，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五个蛮对我来说蛮深刻的话。然后第一段话，他就是说不要相信你每个念头。
嗯，
然后他说本是这样讲的，他说那一些会导致我们痛苦的念头，我们该如何面对？作者在里面有讲说，就是他在森林里面修行的时候，他会体会到一些道理。就是他说我们脑袋中其实都会有一些念头会一直出现嘛，也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助长或削弱这些念头，或是给他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操纵我们脑海中，就是我们应该要跳脱出这些念头，也没有办法我们决定他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我们只能选择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念头。听起来有点饶舌，对不对？
听起来确实是有点饶舌。
其实这个有一点像是，就是它有对应到，就是佛教里面有讲说，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发现，就是我们人类所经历的大多数的痛苦的心理啊，都是我们自愿还有我们自己制造的。
嗯，
就是他其实要讲的是，做了进一步去解释这个道理来说，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痛苦，主要并不是外部事件引起，而是我们自己内心发生的事情引起的，就是一些
啊
又一个的涌出来的感觉。它其实不是我们，就是它是外部的事件让我们一个一个涌现出来这些感觉。对，
这一段我觉得假如要更简单一点的，我因为我听起来的感觉很像是，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可能我们产生出痛苦的一些想法啊跟念头，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身而去赋予的，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或这些东西，他们不存在这种痛苦的反应。对于我们应该说这件事情假如它是真的是痛苦的话，所有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都是痛苦的。
嗯，
但假如只要有人对这件事情不会产生出痛苦的话，那代表
是痛苦。
对，痛苦是因为我们自己产生的。
嗯，欸，所以就是这样子，作者才会说，就是有一句话在我们生活中很就是很帮助我们，就是不要相信你每个念头，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句话，就是因为在一些最难放下的念头，就是往往好像是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他讲的，就是你慢慢细品，他其实会让我觉得这个念头会越来越特别，然后会觉得，哎，他讲的好正确。可是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段话，你就可以想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我看真的是刚我讲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厉害。可是后面经过这几天去细品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有让我越来越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嗯，确实是。哇，嗯，这也是其实算是在佛经上面，就是他们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东西。
哦，有点
对。他其实在讲的就是，真的世间万物是不存在这种二元对立、好与坏这种的思想，就是全部这东西就是这在我最近在看的那本书也是讲到类似的概念。我最近在看的是那个。当和尚遇见钻石，他就提到他用另外的东西叫做明应，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你例如说 我每天都会去扶老奶奶过马路，然后我的内心就会存在着这个善的明应，那他就会对于我的未来会有得到另外一个好的果。他就讲说，就是明应就很像是你一直在种的一个种子而已，然后所以当你种的种子是像好一样一件事情，我只要对它的反应都是好的，就像你刚才这个感觉一样，就是我们会有痛苦，就是因为我当下种了痛苦的种子。例如说，我花钱，我才会觉得啊，我很痛苦，因为我户头钱变少。但我花钱是为了买到我现在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花钱我会觉得是幸福的。就是一样一件事情，但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感受的感觉。
嗯，
对对对对，
其实就有点像转念的感觉啊。
嗯，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允许每个念头出现，但是我们不要去选择去相信它，而是我们退一步，然后去思考这个到底是要给我们体会什么东西。对啊，我觉得这句话给我感觉是这样。嗯，
再来哦，
然后要讲第二段话喽，
来哦，
很快哦，我们列车再出发，
可以可以。
好，第二段话叫"我可能错了"，哦，这句话也是很有 feel。我讲一下作者大概在讲什么，就是关于要怎么在人际关系上处理一些可能要冲突发生的东西。然后就是书本里面有教我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觉得蛮有充满智慧，就是啊，用一个小故事讲，就是一个僧人导师来，然后就是跟他们分享，他有提到这个导师告诉学生说，下次啊，就是当你感觉上有冲突在酝酿的时候，你跟一个人的关系演变到快要破裂的时候，你可以用，你只要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用一种真诚笃定的态度，然后对自己重复说三次话，就是你的担忧就会烟消云散，就像夏日清晨草地上的露珠一样就会消失。这句话的真言是什么？这个智慧真言叫做我可能错了。好，然后 为什么我可能错了，你对自己讲这句话三次就好了。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只要跳出一个最有毒的想法，那个最有毒性的最高的最有毒的想法，那是什么？那就是正确的这个毒的想法会导致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觉得这边蛮重要的，就是导致我们自己会是正确的，然后我们会跟别人产生冲突，跟团体产生隔阂，我们会跟亲近的人产生裂痕。你可能会这么说，我是正确的，所以你不能反对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我是正确的这个念头其实就是所有冲突的根源，导致我们的傲慢还有视野上的狭隘。
所以这样听下来感觉是，就是作者其实在讲的是，当我们产生出最有毒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是以我们为正确的时候，我们外在的所有东西就只有跟我们是属于是同一面或者是对立面，所以我们看不惯的人的东西都会跟我们产生出冲突跟矛盾。
嗯，
而且我们的视角也会越来越狭隘，因为我只看得到我正前方属于我的东西。
嗯，
对对，那种感觉嘛。所以我可能是错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谦卑的态度，就是我不会这么的自我为中心，觉得我自己才是最厉害最聪明最了不起的那一个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核心，所以我愿意谦卑的跟这世界的万物去相融，去和平共存，然后去交流等等的。我觉得他感觉想表达的那种智慧的感觉的画面是像这种感觉。
嗯，可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放下自己的执念，然后你就可以从中获得到更多的智慧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要精辟讲这段话的感觉是这样。
嗯，
就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哦，前我昨天在 Instagram 上面也有放下执念。
嗯，那执念呢，确实是。
好，我们直接掉第三段好了。
好
，OK， 好，我们第三段就是我会知道。哦，这段话很酷哦，它其实是一个僧人，因为僧人跟僧人之间的一个故事。然后，好，这个是要谈什么？就是这一句话其实在谈正直跟诚信。然后就是书中里面他就有讲说，就是会有引人深思的一段话。然后就是有一位僧人的朋友，他跟他的僧人的家族一起去聚会，然后在深夜的时候，这个僧人的一个堂兄弟，他就把 whisky 推给这个僧人，问他说：“来，要不要喝一杯？”然后这个僧人就回他说：“不用了，然后我不喝，谢谢你。”因为我们在就是修行的时候，僧人是禁止喝酒的。然后这位兄弟就跟他讲说：“喝啦喝啦，反正又没人知道。”他就这样子，就是循循善诱着他这样子，然后这个僧人就突然抬起头来，然后看着他的兄弟啊，很沉静的回答了一段话，就是我会知道。哎，我觉得这个当下我听完的时候，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他给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其实为什么要讲诚信这件事，就是我们不是要在别人面前显得多正直，也不是要在某一个神明会帮我们计算什么功德啊，你功德加一功德加什么，然后有自己有多少罪然后多少善，其实我们是要依据自己的诚信跟态度在过着每一步的生活。然后因为我自己记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陪伴，我们会走过这个一辈子的话，就只有这一段话，就是我会知道。
哇，这句话 这段我觉得对我而言还蛮深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好 以我啦，我不确定大家是怎样，我一定曾经有在一些没有人注意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些小恶，然后这些恶其实你要说谁知道，或许也只有我知道，
嗯，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等于有点像是我违背了我自己的一些准则啊，
嗯，
然后我可能打破了自己应该可能你可能要履行的一些承诺的感觉，
嗯，
对，我觉得这个真诚是不只是，其实也不用讲那么太大，就是不是什么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其他人，其实最重要是对得起自己，就是成为自己一个最喜欢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哦，对，你不觉得这句话细品说真的，这句话呢，虽然说这本书真的是细品，然后越来越恐怖，也不是恐怖了，你会觉得，哇，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很简单的提到几个字，然后在他的故事上面，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让自己身体会很震撼的感觉。所以这本书真的是蛮优秀的。
嗯，确实。
好，那我们直接跳第三段了，第四段哦。
好，
快结束了哦，剩两个，就是喜欢他人原本的样子，这是第四段话，就是好，就是书本上面有讲，就是一个智慧，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然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啊，就是你有可能会觉得就是判断对方一些行为，会觉得对方怎么生活比你好啊，然后更严重是问你看到对方你会不爽对方啊，或是对方不知道你的想法做事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你会讨厌对方嘛。然后他就有这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是人之常情嘛。然后这个其实也会消耗自己很大，就是消耗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些精神嘛，然后消耗我们多体力。然后作者在里面他其实就有提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觉得别人讨厌的时候是人之常。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好相处，行为举止也不要让你太过反弹，其实只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学会喜欢他们原本的样子。 OK， 为什么要讲喜欢原本的样子，就是自己想想真的是这样子吧，对吧？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会有谁会因为我们一直去批评他，然后一直去强迫别人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几乎没有吧，对吧？
嗯，确实是。
然后几乎没有，而且这些反而会让我们会给他人遇到的批评，然后这些意见越是批评的惩罚，我们的双方冲突其实就会越来越多嘛。所以其实当讨厌的这些情绪冲突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内心告诉自己，就是喜欢他原来的样子，他原本就是这样子，何必去要让别人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嗯，这句话好像感觉好像是情侣里面比较会讲的。我不知道啦，
这个感觉跟前面的那个我可能错了这个有点我觉得它有点
小雷同，
对，它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存在
着。嗯
嗯，就是因为我们会去想要去定义，应该说我们会去讨厌一个人，只是说白了，只是这个人跟我惯性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觉得，好，举例来说，我习惯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应该做得好好的，然后筷子不能敲到碗什么之类的，然后不能发出的声音。对之类的，但是我不习惯，就是有些人会这样，然后这也是这、就是正常的，应该说对这些人他并不是想要故意冒犯你，只是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反感等等的，就是这只是他们。
好了，那我们直接跳第五个喽，时间也快，来到第五个。好，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这叫这也会过去。嗯，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哎，他你们觉得他每个都是讲很简单的话，然后用一个故事包装它，然后会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贴切这样。嗯 ，OK， 这也会过去的是，这个五个字非常非常有趣，是因为它，因为要怎么去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是问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故事，就是。他跟他老婆认识，然后之后他老婆结婚，应该是他还俗之后，他得忧郁症完之后，他去有去演讲，演讲完之后，他跟他老婆认识，然后之后结婚，然后结婚上面的婚戒上面就刻了这一段话，叫这也会过去，你不觉得很酷吗？为什么他刻这一段话？
嗯，蛮神奇的，是讲说，哎，我们总是会离婚的感觉，
我们说是，他是。好，这一段话其实还有在讲，就是为什么会磕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不浪漫，然后也会很 focus，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磕这段话。然后这个是源自于一个波斯国王，然后他是用很智慧的方式在治理，就是他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有个百姓，他就说，哎，这个国王怎么把这个国家治理得这么好，然后所以他就是走了非常非常久的路，然后去为了去见这个国王。然后跪在国王面前跟他讲说，哎，国王陛下，你这么公正，然后这么成功，然后受人就是受很多人的赞美的方式，自己国家秘诀究竟是什么？然后这个国王就把他的戒指拔下来，就是刻了这五个字，这也会过去。嗯，然后
因为所有东西都会离开，所以更应该把握当下。
哎哦，你不要抢我讲的话。
没有，我是讲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你就是要讲我的话了。
哦哦，那你再讲一次嘛，来。
是啊，这句话这也会过去，反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这句话提醒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相处的时光而已。然后就代表我们在生命的长短，然后是彼此是不同的。可是我们终究会面对死亡，无论是什么美好的体验，或是痛苦的体验人生，然后这一切的起起伏伏都会过去。就好比就是作者有说，就是没有什么会是持久的，一切都是无常的。然后这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是一个好消息。嗯，你可以补充你刚刚讲的那句话。
因为其实应该说作者这段的故事是想要去讲的，就是应该说，所有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东西，总会有消亡的一刻。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珍惜、把握它停留在我们身上的那每一分每一秒的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论我们的任何东西，就是上次我们吃饭也有聊到嘛，就是其实我们人在去追求了一些。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东西，例如说我们去追求的一个房子、车子，然后伴侣等等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些东西终究也是会从我们人生消失的。只是我们有很多人会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追逐这些东西，然后就会显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当你在追逐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忘记你当下应该要真正。享受的是什么？
嗯，
就是你努力的工作，你不是很喜欢努力工作，说不定其实你只是需要这个工作给你，例如说怎样的社会价值，例如说伴侣的认同等等的都有可能。就你这个努力工作不一定是你要努力工作，
没错，对啊，你不觉得这句话也是蛮厉害？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把握当下，然后好好去体验你现在的一些事情，而不是。等一下看那边，等一下看那边，然后完全把自己弄得一个像无头苍蝇的感
嗯，确实。
啊，其实我没有特别讲说，这个作者他的，因为他其实他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然后我觉得他是在讲这个作者他一个人生故事， 然后其实刚好也体现了，就是他写下来一段话，就是他说生命的意义就是找到分享，然后你的天赋的礼物，然后就像他在还俗之后回到瑞典，他之后回到瑞典，然后更彻底的，因为他那时候得忧郁症嘛，他有怀疑自己，然后觉得他跟现代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然后他对自己跟未来有感到很多迷茫跟恐惧。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世界需要刚好是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有把这些分享给，就分享，因为他有做很多的演讲，然后他把他这些经历分享出来，让大家知道他的一些痛苦的经历。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有分，就是他有散播出给全世界，然后也提到他晚年有一些病痛啊，然后他到处演讲的动力就是有点像是，像是在暴风雨里面的一艘船，然后他是那个船长，他愿意留下来，然后跟这个船一起沉没，但是他有把这些事情完完整整的跟大家分享，然后他这些经历，然后最后其实他最后 ending 的时候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相较于就是我们脑中的很多念头，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也有让我读到我自己有点就是起鸡皮疙瘩，就是他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相较之下我们脑袋中很多念头其实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维持身体的健康，然后这个是要用长期的努力，而且这是不能控制的，然后而且肉体的痛非常非常痛，大家都知道嘛，然后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转个念，然后我们就突然说不痛，不可能，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这样想，就是这也会过去。哇，这也会过去，刚好接到第五段话，就是这也会过去。
说身体真的病痛，总有一天我们也是会离开这个世界上之类的。
对，你觉得很棒吗？真的算可以吧？我分享的还可以吧？没有很菜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啊。因为应该说这本书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会感觉我的画面呢、啊，我的脑袋中画面会很像是就是一张白纸，然后用毛笔，然后在上面写了你刚才讲的有一句话，例如说我可能是错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个故事在我脑海中慢慢的浮现，然后跟这些一段一段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生人或者是我们说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我觉得有智慧的人，他们其实说话并不是要呈现出他们很聪明、很了不起，而是他们永远会讲出一段话，然后给你更多的空间让你去品，让你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所以其实像为什么一些宗教，例如说我们在讲牧师啊等等的一些职业，他们都会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回应你的问题。然后当你听完之后你还是很困惑的时候，他会请你再去思考这个东西，他也不会再针对于这句话再做过多的解释，就是你自己慢慢去品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在开头也跟你讲的，就是第一个你不是讲说就是
不要相信每个念头，
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才有办法去定义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要让你的是懂得开始慢慢的动摇自己的信念，然后去重新定义一件事情的这种感觉。
Yeah, that's right.
没错。
感觉你已经看完这本书了。
我未来可能会去看这本书，因为其实最近都会偶尔去读一下就是不同类型的书，然后宗教的书正好也是我最近在思索的一个拼图的部分。对对。有机会应该会。
他其实没有这么的强硬的宗教色彩，他其实比较在讲出他人生的一个故事，然后他的起起伏伏，然后我觉得听就是整个读完这本书，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前面有讲嘛，我就觉得还好，普普通通。可是在我要做这本书的就是这本书的分享的时候，我去细别他每个字，然后去每个去想，然后就觉得哇，他每段话其实就是会想象的更多。从没经过每个年纪，然后每个想法不同，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这句话其实会因为他讲了这句话而改变。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他人生很多精华把它点出来， 然后用很多像是经历，然后出来把这几个话让我们可以再去细品这样子。我觉得这本书蛮优秀的地方在这边，就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叫做《我可能错了：森林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
我可能错了。
这是我们 EP69，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本频道更新即看 Instagram。
我们两个什么议题都可以聊，如果想要说什么，可以加入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一起讨论一些有趣的事情，让生活在对话中慢慢成长。拜拜。
Yeah.